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 Mula 第241集哦，很高兴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再次跟大家聊聊这个礼拜最新热门的时事话题哦。那 Mula 是我们 N 观点每个礼拜三跟大家分析台湾美国的这个重要新闻的一个节目，热点时事跟政经新闻哦。那会分享这些新闻，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哦。那希望我的观点也能够启发大家的一个思考哦。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以及 Spotify 这些 Podcast 平台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哦。那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跟大家先说声晚安哦，跟线上的观众说晚安哦。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一样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哦。我们都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业配厂商哦，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才能够越做越好哦。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业配呢，是我们今年的过年的第二个礼盒哦。那要来跟大家介绍是喜年来蛋卷哦。那当然，台农历过年即将来到哦，我想大家一定都在想说你要买什么礼盒哦。那我觉得这其中呢有个最安全的一个选择，就是喜年来蛋卷哦。当然啊，你如果你今天还很年轻，你或许不知道送礼盒的重要性啊，但是你知道吗，像我们这样个年纪的人，我们要去拜访朋友，要去拜访长辈，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一定要带一个礼盒哦，去表示一点敬意哦。那你空手双手空空到，虽然你说哎，我们交情很好，是不用准备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哦，我觉得送礼哦，主要是一个心意，礼轻情意重哦，所以你不用白买一个什么几万块的礼盒，那一个这样喜年来蛋卷这样一个 maybe 几百块的礼盒，但是我觉得却可以表达说你真的很想要跟对方见面，然后想要让对方也给他一个祝福，给他一个好的东西哦，大概是这样哦。那当然啦，你在选礼盒的时候呢，喜年来蛋卷绝对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选择哦。那我们之前有很多观众问我说 ，Mila， 你今天要业配哪个礼盒啊？然后就问我说，那怎么买呢？啊、哦，事实上，喜年来蛋卷的礼盒呢，哦，不需要透过网络来买，然后那基本上在便利商店都有卖。事实上，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礼盒哦。那有些时候我即将拜访一个朋友家、哦，但是我没有时间准备礼物，我通常就会在我朋友家的那个附近的便利商店去找有什么礼盒。那如果有看到喜年来蛋卷的话，通常是我优先的选择哦。那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的答案应该是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喜年来蛋卷哦，它事实上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的、哦，而且你知道吗？在现在这个年代，其实有很多很知名的手工蛋卷，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从小就吃喜年来蛋卷习惯，每次吃到喜年来蛋卷，我真的都觉得喜年来蛋卷是完全不会输给现在这些知名的这种手工蛋卷哦。那很可能因为它是有个很回忆的一个味道吧。但是所以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送喜年来蛋卷。我相信你送喜年来蛋卷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长辈，那无论是他们家是老人或者是小孩，我觉得应该都会喜欢。那在这里要特别推荐他们的一些两个他们现在这一次卖的特别的一个礼盒哦，一个是这个很潮很潮的日本公仔大师朝味俊男的跨界联名公仔蛋卷礼盒哦。那说真的啦，你就很想买这个礼盒，我也不敢保证你一定能够买得到，所以你要看他在哪些通路可以买得到哦。那当然你如果买不到这个礼盒的话，那你其实你也可以买他们那个美乐蒂、哦、就一只兔子的那个卡通的一只造型的一只兔子、哦、美乐蒂的原味蛋卷礼，因为现在是兔年嘛，你也可以买那个礼盒。当然如果这些礼盒你都找不到，你也可以买它一般的礼盒，我相信绝对的不会有人会觉得不好、哦、那所以呢、啊、在即将来到的这个农历新年哦，那就如果你需要一个礼盒，那真的可以到各大便利超商哦，也可以到像一些全联啊、家乐福这些超商，应该都可以买得到喜年来的一个礼盒哦。那想要参考他们有哪些礼盒的话，透过我们资讯栏的连接，你就会看到，好不好？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那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前菜哦。那这个前菜是我今天早上看到，我看到的时候我不禁大笑三声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自己挖洞给自己跳呢。那是什么新闻呢？哦，是来自于美国的新闻哦。大家知道吗？之前啊，在去年啊，去年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前，拜登政府的 FBI 突然跑去搜索川普的海湖庄园，那就是他的算是他的私人豪宅啊，然后呢就在里面找出一堆所谓的机密文件。那当然后来呢，在我们节目其实有跟大家讲嘛，就是其实所谓的这种机密文件，那他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国安问题啦，老实讲，那这基本上就只是说到底一个文件到底要总统可以带走，还是属于这个国家档案局要归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多认证，可能要去有很多讨论，那可能甚至有些如果两边都坚持要，说不定还得打官司哦。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所有权认定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国家档案局认为他们有权取得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川普也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我当然是我要保留啊，这是我的纪念哦。所以这个东西哦，老实讲没有太大的国安问题。可是呢，当时的拜登政府啊，当时的这个以及当时的民主党人哦，都把这件事情打成国安问题，说你看川普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然后国安问题。当然后来呢，这件事情也有点那个还川普这边一个公道，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国安问题哦。但是呢，就在今天早上，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是哦，媒体报道啊，不是只有川普带出来，拜登也被找出来哦，他有带机密文件。就是大家知道，拜登当年是奥巴马的副总统，所以当他副总统卸任之后呢，一样嘛，就副总统卸任之后，一样会说，哎，我的办公室这么多文件，哪些我带走，哪些留给啊美国政府啊，让你归档。好，那结果呢？就在去年的十一月啊，在其中选举刚选完之后呢，哎，突然哎，这个拜登政府就去跟这个。跟其他的单位报告，就他们的白宫的律师就向相关单位报告说，哎，我们也找到拜登有私人文件，就是当年他当副总统期间的一些文件，里面也有一些是机密文件，然后也把他私下带到拜登自己的类似像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因为他们当时呢要搬走了，要搬走，要把那个地方清空，所以才在锁起来的柜子里面发现这些机密文件。哎，这个新闻今天早上爆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大的打脸。所以你当初怎么样攻击川普带着一些机密文件，结果你拜登呢，你当年也干过一样的事情哦。然后呢，不过当然啦，主流媒体当然就是持续护航拜登哦。那我们看那个最在美国电视台里面算是最偏左派的这个 MSNBC 里面的一些主持人就说，我告诉你，川普有为什么带这个机密文件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就是一个骗子，就是一个小偷，但是呢拜登不是骗子跟小偷，所以他就算带这个东西呢，我们也相信他是善意的哦。你想你这个双标是不是很严重哦。那我只能说，你当初怎么攻击川普呢？你现在自己就多难看哦，就是这个拜登的部分，好吧？好啦，那以上啊是我们今天的前菜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主菜了。我们的主菜呢，第一个主菜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要来聊民进党知名的立法委员高嘉瑜哦。那大家知道吗？在这一次呢，就是。应该是去年年底哈，这个台湾的县市长选举，那民进党败选，执政党败选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民进党呢就陷入了一个蛮低迷的气氛。这个低迷的气氛，当然是我们输了嘛，他们输了，不是我们，他们输了。然后呢，他们就会检讨说我们为什么输。好，那当然了，在整个士气低迷的状况之下，你说我们说内部检讨不要抓战犯，但是事实上不太可能，其实就会去抓战犯，因为大家要检讨哪为什么输，那你检讨那个原因，如果是一群人，那当然就变成战犯了嘛。那当然这里面有几种检讨的方向，第一个检讨的方向是什么，就是检讨这个战犯是什么，就是民进党党中央的一些执政方式，应该讲就是中央政府了，因为毕竟有点类似说哎。地方选的烂事实上是跟中央执政的成绩单有关，所以如果这一部分的检讨方向就是检讨包含了蔡英文政府包含了苏贞昌阁揆，这是第一个检讨方向。 第二个检讨的方向呢，就是检讨所谓的网军嘛，就是所谓的，因为这次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调查，以及一些其他一些外部的分析，一大部分认为是所谓的侧翼网军的打法，有点偏激，吓走了中间选民，这是第二种抓战犯的方式。所以第一种战犯是抓这个中央执政，第二个抓战犯是抓侧翼网军。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第三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就是说，其实在民进党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现在把这个抓战犯的方向放到那些去检讨一些在民进党内部常常会出来跟他们的整个民进党的党中央唱反调的一些民意代表政治人物。那其中最知名的几个呢，就包含了立委高嘉瑜，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角，还有另外一位立委何志坚，还有另外一个台北市议员王志坚，这三个算是被这个集中火力打击的一个部分哦。那我看在这个礼拜的新闻里面呢，其实有一部分民进党的基层哦，现在已经开始跳出来要求党中央啊，或者是要求党的高层啊，要以及甚至很多人都其实都是在对赖清德喊话嘛，就因为这个民进党要选下一任党主席，现在赖清德是同额竞选，所以他就也不可能不选，他就只有他一个人选嘛，所以现在等于是要求党中央，主要是要求现在的党中央给下一任的党中央看，说你要去处理高嘉瑜，要处理王世坚这些所谓的背骨仔，然后现在呢，这些希望处理高嘉瑜的 这一些民进党内部人士，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说，高嘉瑜跟王世坚他们常常在这个民进党要做东的时候，他们就往西走啊。民进党说这个东西好的时候，他们就出来说这个东西烂哦。那就是所谓的背刺仔、背骨仔，就是好像是在党里面专门扯后腿的。所以呢，他们就说，如果你不去处理高嘉瑜、王世坚这些人啊，你赖清德怎么让大家服气呢？你民进党就没有办法团结，对不对？就是说，你无法把我们这个之中的叛徒揪出去，大家凭什么服你哦？这个是这些人的一个诉求，然后。那所以我们现在讲哦，这些人的诉求有没有道理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要主要聊的部分，就是民进党到底该怎么看高嘉瑜、王世坚、何志伟这些比较这个跟就是在党内算是少数派的这些人哦，然后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那我先讲哦，我个人其实是可以理解这一部分希望能够处理高嘉瑜、处理王世坚的这一批人的看法哦，因为我必须说，严格来说，你如果仔细看过去这一两年，无论是高嘉瑜啊、王世坚他的一些发言哦，你说有一部分的言论的确是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执政是会有蛮大的伤害的哦，的确是有。那而且其实你如果这个东西有伤害，也如果是民进党自己做错，我觉得你造成一些伤害，大家就也不知道该，就是说民进党内部还是会很不爽哦。但是可能你能够就是高嘉瑜或者王世坚他们比较能够站得住脚，可是事实上他们的一些批评也不见得每一个都站得住脚。那我觉得以近期来说，就是最近就是高嘉瑜最有名嘛，就是最近不是大家在讨论所谓超征的税收要怎么发现金嘛，然后高嘉瑜就很奇怪他居然跑出来跳出来说超征是行政失灵哦，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就引发了民进党内部的很多的炮火。那我必须说，纯粹就高嘉瑜的这一次讲的什么超征行政失灵这件事情，我必须说这个论点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哦。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会超征，那就代表说一个政府在今年年底去预测明年的全年台湾的经济状况，以及所有各个税会有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会抽到多少，所以他会知道，他会预估明年大概会收到多少税，然后他就会用这个东西去预估他的花钱计划。那问题就来了，事实上你要求任何人在一年前去准确预估下一年的经济状况，这个基本上难度就非常高，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叫做行政失灵啊，我觉得高嘉瑜委员你真的是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哦。你要知道，至少在过去这两年，全球的经济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去看去年年初，美国最权威的联准会还在说通膨是暂时的，全年升息3码，到年底就升了17码。然后你去看 2021年年底，那个时候所有的投行，就是投资银行，全世界最顶尖的精英人士做的2022年的全球经济预测，哪一家准？我告诉你，每一家都被打脸，每一家都被脸，而且脸不是打一点点，都是被打爆。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要说，如果所有的投资银行，包含以及包含像联准会这么专业的机构，在2021年年底都无法预测2022年的经济，那你怎么会觉得台湾的政府单位能够预测的很准确呢？所以我必须说了，这个预测不准是非常正常的。这个预测不准是这样，我举个例，没有人能够预估到台积电去年的营收是长得这个样子，那台积电的营收就会变成台积电的营所税嘛。但是你我必须说，如果你今天在2020年你去预测2021年的台积电营收，2021年去预测2022年的台积电营收，我告诉你啊，所有的分析师都会被打脸，所有的分析师都被打脸。所以你跑去说超政治行政失礼，那我只能说你讲这个论点被打脸是很正常的，以及有人对你不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想讲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今天批评民进党的点是正确的，那就算民进党内部有一群人对你很不爽，那但是至少像我们这种相对比较中立的人，我们会还会支持你的论点，可是你的论点是不对的，对不对？那所以这是高嘉瑜他近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但王世坚呢，我觉得王世坚，我觉得最近这半年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因为台北市长不是三咖都要选举嘛，那时候王世坚大家喜欢抱他说，他的说法是我理性上支持这个陈世忠，但是他情感上支持黄珊珊。那我觉得光他讲这句话，其实在民进党内部的一部分人就觉得很难接受，说你怎么可以公开帮黄珊珊增加声势呢？然后当然他近期王世坚不是也出来喊说苏贞昌你为什么不下台呢，你苏贞昌下台吴怡农上个礼拜就会选赢之类的。那当然你如果是在民进党内是比较挺苏贞昌的，你听到王世坚这样讲你会不爽，会嘛。所以你知道我个人目前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有一批人非常看高嘉瑜很不爽，超级看王世坚很不爽，以及何志伟。那何志伟呢，他相对的失言比较少，他比较大的部分是他跟他在台北市这边杠上黄成国嘛，然后就拼命说黄成国是黑道，那之类，他们之间的这个某个程度也可以算是一些派系的斗争吧，但是其实某个程度也常常算是这个炮打民进党的一些中央，也是有这样的东西。不过他相对的争议恐怕是没有高嘉瑜跟王世坚那么大的。那当然啦，高嘉瑜呢现在就出来道歉了嘛，因为我觉得其实高嘉瑜他是真的有感受到压力的因为你要想高嘉瑜在过去这两三年，他其实出来批评民进党，或者是跟民进党的主流风向站不一样的风向也很多次，可是他其实大多数都不会道歉嘛。但是为什么他这次出来道歉？因为我觉得一来他这次超征行政变成讲成行政失灵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第一个它是错误的观点，那错误就算了，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变成说你为什么硬要在一个好的事情里面去鸡蛋挑骨头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绿营民众里面其实是会发酵的，所以你要知道其实高嘉瑜他老实讲他是一个精算的，我虽然不能说他一定什么政治精算师啦，但是其实我觉得高嘉瑜他是一个算得很精的人，他算什么呢？他就算他的选票，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要他能够再次选上港湖区的一个立委。那你要知道立委这边是什么单一选区两票制嘛，所以就一个选区就只能选上一个，所以呢对高嘉瑜来讲，他只要流失个一层或两层的绿营基本盘，只要有 20% 的绿营支持的气到对他，宁可让蓝营当选也不要投他，他其实就会落选。那这个对于其实算得很精的高嘉瑜来讲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损失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出来道歉主要就是为了平息绿营未来这个内部的这些怒火。所以简单来讲，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高嘉瑜未来这两年会很乖，我个人认为高嘉瑜未来这两年会很乖那当然了，我觉得他也不会，我觉得他会想办法低调那但是你去想一件事高嘉瑜他之前为什么要批评民进党？ 其实我觉得那个考量跟我刚刚讲他这次要道歉也是很像的、哦、就是说因为所谓的港湖区这个选区，事实上以台北市的整体选民还是蓝大于绿、哦、所以高嘉瑜要能够赢、哦、当然第一个他选民服务做得很好，那但是他第一个他得拿到几乎所有绿营的票，他也得拿到一大部分中间选民的票，甚至最好一切浅蓝的愿意投给他。所以对于高嘉瑜来讲，他要选上，他就是他必须要塑造他一个形象，就是说我在民进党里面是一个敢批评民进党的人，是一个就是他自己可以类似说定义成民进党的良心这样子。当然我讲这样一定不是很认，一定很多人不认同，我也没有真的很认同，但是我就说至少他想要在那个港务区的一部分选民里面定义成这个样子的定位，他才比较容易选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高嘉瑜的行为嘛。好，那相对的王世坚为什么不需要出来道歉？因为议员不是单一选区嘛，好，议员就是这个选区选个好几个出来嘛，所以他只要有一部分始终的铁票，其实王世坚就会选上。所以其实王世坚其实相对压力就没有高嘉瑜那么大。那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重点是其实高嘉瑜为什么要批评民进党，那有他的选票的原因，但是他的批评里面有一部分或许不见得不合理，但是也有很多是相当不合理的、哦、就纯粹为了要抢一些浅蓝的票的这些批评，一定会让绿营的一些基本盘很不爽、哦、所以现在就有这个要撤掉高嘉瑜的这个声浪出来、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哦，那未来民进党啊，以及就是未来民进党的党主席啊，赖清德，理论上应该是他啦，就不太可能是别人。到底该怎么处理高嘉瑜呢？我必须先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哦，其实现在有些人在那个叫逼赖清德要处理高嘉瑜，是为了要给赖清德难看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跟你讲，民进党里面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对于赖清德很不爽的，所以事实上哦，他在他们眼中高嘉瑜就是赖清德的人马，所以呢他们要赖清德一上任就怎么斩了高嘉瑜来祭旗啊，当做一个诚意，就等于说两个帮派要合并，但是呢你我先决定让你的帮派当老大，可你的帮派里面有一个人当年惹到我们，你就把这个人杀了，那我们就奉你为老大，类似这个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哦、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其实我不觉得高嘉瑜算是赖清德的人马啦齁。那当然你知道为什么，可是事实上你如果仔细看过去这两年的一些发言，赖清德的确跟高嘉瑜也走得也算近，那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样子他不是他的人马，因为我个人觉得、哦，赖清德跟高嘉瑜过去两年、哦、比较是党内的这个边缘人抱团、哦、有点说高嘉瑜在民进党内是人缘很差的，也无法加入任何派系的，这个时候呢他就算跑去支持蔡英文，跑去支持苏贞昌，人家也不鸟他，所以他对他这样子来讲，他说我得押宝在谁， 我得支持谁才有意义呢、哎、当然就是前两年被冷冻起来的赖清德嘛、哦、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高嘉瑜跑去支持赖清德好像看起来压，事实上就只是个押宝，就是说反正其他的派系他押宝人家也不会鸟他，所以他只好去押宝一个看起来已经被边缘化的赖清德、哦、那当然我觉得赖清德也因为这次县市长选举的民进党败选，他才很肯定的要变成接班的，否则也不一定、哦、不就是这样子吗、哦、那他对于赖清德来讲，我觉得他的一些出席高嘉瑜的一些场合，我觉得也就是某个程度来讲，因为他挺高嘉瑜挺赖清德嘛，那赖清德当然某个程度也合理做一点投桃报李，我觉得也算合理啦、哦、可是呢你说高嘉瑜是赖清德什么很亲近的人马吗？我必须说应该不是、哦、我觉得看起来并不是、哦、因为我觉得以高嘉瑜的这种运作的方式、哦、就算是赖清德也不见得很敢用他啦、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哦好，那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人现在就是有点想说，类似逼赖清德一上台之后要去处理掉高嘉瑜。可是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哦，如果赖清德真的听从这些想法、这些声音，真的在上任之后呢，用党纪手段惩罚高嘉瑜，或者是甚至把高嘉瑜赶出民进党，那这个绝对会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啦齁。但是我相信赖清德应该也没有傻到会犯下这样的错了齁。 我必须说，其实我跟高嘉瑜我们也聊过几次天，然后在脸书上面我们也算连友，那所以其实，可是我必须说，其实在过去这两年，高嘉瑜的一些发言的确有可疑之处，可疑之处就是我不是那么认同他的某些发言，然后我觉得他某些发言也的确错误过头，但是呢，这不代表赖清德当上党主席，然后把高嘉瑜踢出民进党，真的会对民进党有帮助？我认为会，这件事情对，如果民进党真的把高嘉瑜踢出民进党，这件事情对民进党造成的伤害恐怕比帮助还大。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讲这个短线的思维跟长线的思维嘛。我们先看短线思维哦。我觉得短线思维，你当然思考就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嘛。那民进党如果想要赢得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争取所谓的中间摇摆选民，那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在总统大选投蔡英文，但是在县市长居然没有投民进党这群人，这群人不少哎，占全台湾可能将近 20% 了。那这群人呢，他是民进党要赢2024年的关键。问题是，如果你把高嘉瑜 fire 掉，你把他踢出民进党，用党纪处分，剥夺党籍，那你觉得在这一群所谓的中间摇摆票，民进党是会加分还是扣分呢？我必须说，民进党应该会扣分。而且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会让民进党选2024年变得更加困难。那这些所谓的中间摇摆选民，他真的是高嘉瑜粉丝吗？其实不是。其实这些人说不定他们也不一定认同高嘉瑜哦。可是你要知道，这一群人他们的最主要的概念是什么？这一群人他们在一些大事大方向内，他其实是相对接近民进党的。可是他为什么民进党不投民进党？因为他要教训民进党，对不对？他就觉得民进党很多地方让他失望。所以这群人他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考模式是，民进党执政就该被批评跟监督，而他们并不满意民进党的自我监督。所以如果今天民进党把高嘉瑜踢掉，对于这群人来讲就会有一个印象，叫做原来民进党又在搞一言堂了，所以民进党 不能接受内部的批评。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2024年的总统大选绝对会非常扣分。所以我认为从短见思维来看的话，其实踢掉高嘉瑜，对于民进党取得中间摇摆选民是相当大的扣分的。那我觉得讲完短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来讲长线思维哦。长线思维就是说，一个大家眼中的民进党到底希望他们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政党哦？而你知道，就我来讲，我认为一个好的政党，他必须要有一个持续内部批判的声音。我们之前批评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是一个失败的？为什么我们认为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集权政府会失败？因为当一个政党变成一言堂的时候，他就会失去进步的动力。如果永远是当家掌权者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有意见，你只要讲不一样的意见就是背刺的话，你觉得这个党的人他们敢提出不一样的想法吗？还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迎合上层，就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去迎合习近平？你知道，这一个党啊，要能够长期生存，它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听党主席讲什么，而是去听人民在讲什么，去听民意在讲什么。那所以呢，我觉得以长线来看，我觉得虽然我认同高嘉瑜或王世坚的部分的言论的确是错误而且过头了，可是如果你用党纪来处分他们，事实上就等于是告诉大家说哎，你只要敢反对，我们就会想办法在党里面把你干掉。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对一个党长期来讲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政党，要能够持续进步的政党，他必须能够接受混乱，他必须能够接受混乱，他必须能够接受下面不统一，然后让这些不同的声音透过彼此的某个程度的战斗、某个程度的斗争、某个程度的合作，然后去反映下面民意，去推出一个共识。这个相对来讲才是民主的核心的精神。所以那当然，你如果真的很讨厌高嘉瑜，你该做了什么事？你如果觉得高嘉瑜做的事情很夸张、很夸张，你该做了什么事？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就把他打爆啊！高嘉瑜讲什么东西很夸张，你就把他打爆，你去在 辩论的战场上打败他，在港湖区去打败他、哦、所以我个人认为、哦、民进党要怎么处理高嘉瑜，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让党内竞争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如党内有些人对高嘉瑜不爽，你们就开放他们的竞争嘛。好，港湖区的初选，谁觉得高嘉瑜很瞎，去干掉他。好，然后你觉得高嘉瑜很多意见很瞎，那你就要想办法干掉他，对不对？好，那用这个所谓的竞争的能力跟市场机制，去同时寻求短线跟长线的最佳解。当然，这个结果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打爆高嘉瑜，那高嘉瑜还是替民进党出现，那你就得什么，就得想办法下一次再打败他嘛，想办法找出更好的候选人打败他嘛、哦、这个就是，或者是你要比他更能够反映民意嘛、哦、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方法、哦、我们举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像大家知道川普嘛，是共和党之前的总统，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共和党内部也有一些很讨厌这个川普的，那一个大代表，一个主要的代表就是 Liz Cheney 哦，她是曾这个布希时期的这个副总统钱尼的女儿，叫 Liz Cheney。Liz Cheney 呢是一个大川黑哦，甚至在民主党的众议院要调查川普的1月6号的委员会里面，共和党大部分人是不参加，就只有两个叛徒，一个是 Liz Cheney 啊，另外一个是好像是 Adam Kinzinger， 忘记第二个是谁哈。那反正第一个是 Liz Cheney 就跑出来加入哦，背书哦，好那。那你说共和党把他说干掉吗？没有啊，共和党怎么样处理他？初选嘛，哦、最后 Liz Cheney 在共和党的初选败选了，所以他再也无法出来竞选众议员，无法代表共和党出来竞选众议员。所以事实上，我觉得、一个好的初选的制度，事实上是一个对于一个政党来讲，长期会比较健康的一个东西了、哦、所以我听到赖清德接下来应该是会恢复初选制度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向。有初选制度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干掉高嘉瑜，可是没有人该把干掉高嘉瑜当成是一个神圣不可动摇的使命、哦、如果以民进党整体来讲，他们要应该想是怎么样可以获得最多的人民的支持，怎么样替台湾带到一个新的方向。那其实就是，那你觉得高嘉瑜很瞎，那就在港湖区把他干掉、哦、就是在初选竞争干掉他，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啦、哦、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聊一下民进党该怎么处理高嘉瑜、哦、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也算是这两天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话题，就是呢美国很知名的智库，四大智库之一的 CSIS 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好在这两天呢就发布了一个兵棋推演的一个结果、哦、哇，在台湾算是一个重点的新闻被报道、哦、那他这次发表的就是假设中国在2026年去进攻台湾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哦、他进行了24次的兵棋推演，这应该是我个人有史以来看到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这个台海战争的一个模拟、哦、那哎，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开心一点是什么，在这24次的模拟里面呢，中国没有一次成功、哦、中国没有任何一次成功打下台湾、哦、所以他们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打下南台湾的一部分，然后跟僵持，然后这也打不下去。像现在的俄乌战争，其实也是一个僵持嘛，就是俄罗斯也没有完全被赶出去，可是的确占领一些乌克兰，可是俄罗斯好像也没办法获得更大的战果哈、哦。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感到开心的一点是，哎，这24次模拟，中国都没有办法成功打下台湾哈、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这24次兵棋推演的一个细节哦。首先呢，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兵棋推演里面，它有分成所谓的基础设定哦。基础设定呢，就是说设定说，哎，这个比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偏中国了哈、哦。那所以就是他们的一个基，就是他们可能他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版本。哦、他还有19次是所谓的悲观设定。悲观设定就是对美军对日军很不利的一个设定。还有两次是所谓的乐观设定。是说乐观设定呢就是对于美军、哦、日军的设定会强一点点。哦、所以他基本上有这三种设定。基础设定、悲观设定跟所谓的乐观设定。那我们现在看基础设定。在基础设定里面呢，这设定的重点是什么，就是 一开战的时候呢，美国跟日本的大多数的战斗机啊，这些军机在开战的时候可能就被中国用飞弹打掉、哦、所以美国跟日本一开始就少了很多飞机。然后呢，在这种状况下呢，共军他能够成功的登陆、哦、登陆相当大的一个部队。在这种所谓的基础设定里面呢，诶，共军还是失败、哦、就是三次模拟里面有两次共军被打下台湾海峡，就是陆上的部队被歼灭，还有一次就是僵持，就是他们占领部分，但是他们也打不赢，但是台湾也占领大部分，然后台湾还是保护大部分，但是台湾也没办法完全很容易消灭掉共军，所以在三次的基础设定里面，有两次共军直接被我们干掉，那有一次是比较僵持，但是还是台湾占上风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19次的悲观设定。19次的悲观设定呢，这个就设的对这个美日台联军很不利哦。包含了他设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JASSN 啊，这个所谓的逆中巡弋飞弹不能打船哦，就是说但事实上这个当然可以打船，就是你的反舰飞弹用完，这些逆中巡弋飞弹当然可以打船哦。然后设定包含了美军的动员比较慢哦，可能例如说本来可能是第几天就动员，现在就再多加个好几天。然后呢，台湾的军方也要反应很迟缓哦，就是台湾基本上就像智障一样。然后美国跟日本呢，就也不是那么想跟中国开战，所以他们开战的幅度也比较低。在这19次的悲观设定里面，中国共军还是没有任何一次获得胜利哈、哦。他们最成功的就只是说占领大概1/3个台湾哦，1/3个台湾，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哦，就是所谓的僵持的一个结果。好、哦，这19次的悲观设定，还有两次的乐观设定。我觉得乐观设定它才比较接近实际上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哦，就是好、乐观设定里面包含了美国一开始就知道哈、哦，知道这个中国要进攻，所以他们就预做一些准备，让他们中国的初期哦没办法摧毁美军太多的军力。然后共军的飞弹有限，然后日本这边开放民间机场让美军使用，以及他们在设定两边的第五代战斗机，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跟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交战的时候，他们认为美国第五代战斗机更强哦。好，这些乐观设定的状况之下呢，共军基本上通常在几天内就完全被歼灭，被干掉、哦、那当然啦，这个他们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些剧本全部都是美军跟日本介入嘛、哦、那事实上他们为了要有个对照组呢，就是有个所谓的单挑设定，就是如果美国跟日本完全没有加入战局，就是台湾只靠台湾跟中共打的话，那在这一个对照组里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要花人民解放军要花10个礼拜才能够把台北攻下来，从南打到北、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他们这一次这个兵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果、哦、但我必须说了，其实、哦、我们今天讲个结论，基本上 CSIS 这一次24个兵推的一个结论，我觉得大概就是第一个，中国不管怎么打，不管设定对中国多有利，他都无法成功的打下台湾。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呢，他最好的状况就是僵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状况，中国基本上都会损失惨重，都会损失惨重。哦、但是当然了，在他们的模拟里面、哦、美日台联军也算是损失惨重、哦、所以就是双方都损失惨重、哦、除了乐观设定是一面倒以外、哦、就台美日台这边一面倒干掉中国，但其他的 scenario 基本上都是双方损失惨重，但中国打不赢、哦、大概就这样。那我先讲我自己对这个兵推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个兵推的看法是，这个兵推事实上对于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啊、哦，简单讲，这个兵推是非常非常偏袒中国的，等于是帮中国开外挂。哦、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在，你知道吗？事实上，为什么这是外挂？因为事实上，它里面很多，就算是它所谓的基础设定里面都非常不合理。哦、就是简单讲，美日台联军哪有那么智障，哪有那么容易就被打掉那么多的、哦、但是哈、哦，这个，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更可以看到说，你可以想象哦。这个设定，这个推演已经是把中国的实力 maybe 增加2倍了，但结果中国还打不赢、哦、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真的要打中国要打还真的很困难、哦、 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兵推的一些设定对于中国这边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你第一个你去想，我们刚刚讲在基础设定里面，美国跟日本的军机大多数的时候在开战的时候就还没有升空，就在地面被摧毁。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吗？这是根本不太可能。你要知道，如果在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日军空袭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美军没有发现嘛，所以日军飞过去的时候，珍珠港的美军的飞机飞来不及飞起来，珍珠港的那些船都还没有预备好就被打沉了。所以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真的是这个样子。可是你要知道，现在又不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了，现在跟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有卫星嘛。你要想，如果今天台海紧张的时候，你觉得美国的所有的军事卫星会在干嘛？就一直在监控中共所有沿海基地的行动。所以中共的基地哪一个飞弹口打开了，哪一个营从哪一个基地移到哪个基地了，美军应该是完全全部掌握的。当然美日情报共享，所以日本也会知道。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中国真的打算要攻击台湾，如果这是真的，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用导弹去攻击美日的机场，这件事情呢，当他们开始做战备的时候，当他们一开始在练习的时候，美军就知道，等他们真的要攻击的时候，这些飞弹口都开始打开，飞弹都架起来的时候，美军日军这边全部都警戒就全开了，这个时候飞机就会移动了。你觉得怎么可能打得到？你觉得怎么可能打得到？所以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好吗？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而且这次俄乌战争证明一件事，就是导弹要摧毁空军真的是很困难的。你看俄罗斯在初期用了多少导弹去攻击乌克兰的机长跟空军，但事实上对乌克兰 的空军造成一部分的损失，可是离所谓的全灭还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你要想，导弹这些东西对于机场的破坏，对于这个飞机的破坏都真的很有限，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想在一起，你说这个基础设定的中国的先发制人可以打掉美日大多数的军机，这个想法基本上就是很不合理的。我觉得可能打掉个一层两层就偷笑了，我觉得真的很困难。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设计里面第一个不合理的部分。那第二个不合理的部分呢，是在中国没有办法取得空优的状况下，其实我基本上无法想象它能够顺利的登陆。我们今天就算讲的是这个所谓的台湾单挑中国的这个 scenario， 好，即使是这个单挑设定，中国要能够在台海完全取得完全的空优，恐怕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简单讲，前两个礼拜中国根本不太可能登陆。事实上，任何我觉得这个假设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中国无法掌握全部的空优的时候，事实上它的任何登陆基本上在登陆前大概就会被击沉 99%、哦、所以这个东西、哦、我觉得感觉起来他们登陆部队也抓得太多了、哦、当然啦，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点是他们去假设中国武器的性能跟美国同级，这个其实当然也是有蛮大的落差。当然我们必须说，中国的武器有一部分当然也没有跟美国直接交锋过，包含了中国吹的最厉害的他们的歼20，他们的第五代战斗机哦。但是哦，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武器算是俄罗斯武器的这个的近亲啊，近亲，那俄罗斯武器呢，在这一次俄乌战争显示出来的战斗能力，真的跟美国这边有很大的落差、哦、那你说中国的武器一定比俄罗斯弱吗？也未必。但是你要说一定要比能够比俄罗斯强多少，我觉得可能了不起就是差不多伯仲之间吧、哦、所以你说你去假设中国的五代机、中国的飞弹这些能力跟美军同级，我觉得这个假设应该也不是很合理、哦、当然啦，我们必须说啦、哦、料敌从宽嘛，兵法里面料敌要从宽，所以在兵推里面你特意把中国解放军的战力加强，我觉得合理、哦、是让你拥有加强的幅度，我认为共军的战力至少被高估 100%、哦、所以 我觉得这一次的结果是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兵推呢，他已经帮共军加了超强的 buff， 结果这样子的状况下，共军也无法取胜，也是损失惨重。那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对于台湾人觉得我们台湾能不能守得住，我觉得信心是绝对是很有加分的。而哪些人被打脸呢？我觉得被打脸就是有，你知道在台湾有一群人，中国很多啦，中国大多数人都觉得说，中国只要出兵，台湾跟美军加起来也不是我们的对手。那台湾有一部分的人，我觉得可能有 maybe 一层两层的人也整天在呼应这种说法，就是说，哎呀，我告诉你啦，美军早就被淘汰，那个中国发几个导弹就把核就把美军的航母打掉了，这有可能吗？我只能说这个难度超高的啦，不是不到完全没有可能，这难度超高。但所以你知道，我觉得这是 CSIS 的兵推，就是把这一群所谓的中国屌打美日台联军的人的脸打趴打爆。所以你我觉得很有趣哦，很有趣的是，你看最近这个兵推出来之后呢，有一些人开始上媒体去说这个兵推的结果根本不用去鸟他，没有参考价值。我告诉你，现在跑出来讲这种话的人呢，基本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有领中国的钱，但就他们没有领中国的钱，他们干的事情就跟中国的宣传部，中共的这个中宣部的概念是一样，就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钱，但是或许他们是自愿的，可是他们的角色就是中共的宣传部。那就像我举个例，我看到有人就说，哎呀，我告诉你，台湾真的能打那么久吗？你知道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有14天，所以14天天然气没有了，台湾就完了啊，就打不住，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刻意去混淆这个事情哦。好，台湾现在天然气当然可能这个真的打仗，如果这个运输补给线被截断的话，的确没办法撑很久。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乌克兰现在在跟俄罗斯打仗的过程之中，你知道吗？乌克兰现在有全国有一半的地方是停电，人家还不是在打仗，人家有投降吗？人家有因为停电就不能打吗？没有啊。那为什么好？如果今天台湾真的是天然气发电？开战之后一个月撑不住，所以会发生了不起，就是台湾可能有一半的，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般人民，可能是轮流限电，一天就几个小时可以用。如果是产业，可能就是特定几个产业可以用。事实上，到时候大多数工厂应该都停工了，所以到时候工业用电大概也不会有多少。所以到时候台湾就算只剩下一半的电力，台湾还是可以运作的啊。乌克兰全国有一半的地方是没有停电的，人家有觉得不能打吗？台湾当然你说天然气。没有了，的确对台湾有影响。可是台湾还是有其他的发电能源啊，台湾的核电厂可能要，如果到时候有封存的，也可以重新启用啊。台湾有燃煤的电厂啊，全力启用啊，对不对？台湾还有太阳能啊、风电啊，就是台湾还是有足够的电力去给我们的重要的战略设施使用嘛。那当然，一般人民就辛苦一点了。我相信到时候一般人民跟一般的产业，可能的确会没有办法，一定可以有电可以用。可是。都已经在打仗，都在保护我们生存方式，难道你还要打电动吗？对不对？所以你还说我没有电可以看 Netflix， 所以对不可以打仗嘛？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些人就是投降主义啦！啊，天哪！之前说打仗，我们台湾人可能没办法看 Netflix， 可能不能打电动了，还我们投降好了。你不觉得这些人的说法就是这样子吗？哎呀，就算美国帮助我们，我们台湾人还是要停电。所以我们没办法打，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人投降主义啦，我真的就觉得这些人 是投降主义。按照他们的讲法，台湾只要不小心在这个战争里面死了三个人五个人，台湾 这孩子的命不是命吗？台湾的年轻人命不是命吗？那你打仗的时候大家不会死，中国要死多少？中国要死我们的很多倍的。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要让中国吓到不敢打嘛？我觉得你知道，没有人喜欢战争。你觉得我今天喊着对中国很强硬，代表我喜欢战争吗？我也不喜欢战争。我身为一个普通人，我会不会害怕战争？会。我会不会讨厌战争？会。我们有说台湾要主动的对中国开战吗？也没有说，对不对？可是我们正是为了希望有和平，我们正是希望台湾能够。保护我们现有的生存方式，所以我们台湾才得备战。一只刺猬身上的刺药越多越好，狮子老虎才不能把它吃掉。 一只刺猬如果把刺主动的拔掉，就是被吃掉嘛。台湾要越备战才越有和平，台湾要有越强的打仗的能力，台湾才越有和平。最有你看，像以色列，以色列周边有多少国家想吃掉它？如果以色列说啊，我们和平，我们和平，我们不要建军，以色列早就被灭了。以色列就是靠着他的备战，让周围的国家打过几次之后不敢再跟他打了，就是这个样子嘛。哦，所以这是台湾人哦，有智慧的人哦，你一定知道，其实投降、装孬、谈和平，其实是没有办法保障我们台湾的。好，哦，只我跟你讲，你越在中国看，你看起来越软弱，你就越可能被吃掉。好，哦，越可能，而且你被吃掉之后，你还期待有什么好的待遇吗？好，哦，没有。我告诉你，台湾被统一之后呢，台湾人会被送去再教育营。你以为台湾可以被好好生活吗？没有。连香港人的思想，中国都无法容忍的。台湾人，我告诉你，在如果台湾真的到时候投降，哦，绝大多数台湾在习近平眼中就是刁民啊，就是一群这个脑袋已经坏掉的人，所以都要抓去再教育，男的女的都抓去再教育，你信不信？好，所以除非我们台湾人想要去活在一个未来都会被送到再教育营的未来，哦，否则其实台湾做好备战的准备，哦，让中国看到台湾，就是我告诉你，解放军也怕死啊。哦，这习大大喊要打他们就只能说不，我们会输啊，我们打不赢啊。哦，你要让他怕到这个样子，我觉得才是重点啊。哦，好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啊，就是讲 CSIS 的这个战略报。我个人觉得 CSIS 这个兵队已经对中国偏袒很多了啦。哦，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合理来讲，我觉得真的开战的话，我觉得应该会走比乐观设定更乐观很多倍的一个版本，哦，因为他即使是乐观设定都已经假设台湾可以被台湾海峡被封锁，可是我认为台湾海峡是根本不太可能被封锁。当我相信当未来中国想要封锁台湾海峡的时候，整个北约的舰队都会开到台湾海峡，哦，美国就两个航空母舰，一战斗群，一个在台湾北部，一个在台湾南部，你敢打他吗？哦，他没有主动对你开火，你要打他吗？然后法国来几个军舰，英国来几个军舰，都在这里开来开去，你要打他们吗？你中国要跟全世界同时开战吗？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演出应该是这样，就是当台海真的很紧张，大家发现中国已经真的开始做一些很可能打预备动作，我认为美国的至少会派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附近，然后这个英法什么什么全部的军舰都会来，就派一两艘来意识一下，然后要告诉你什么，你敢封锁试试看，你敢打我们吗？你打我们就是跟整个欧美阵营开战，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状况。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哦，第三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哎，到底是饭店好还是饭桌好，哦，那我相信大家应该这一个礼拜在你的个人的社群媒体上应该都看过大家在讨论这个新闻，哦，媒体也有报，哦，就是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新闻是瞎掰的，啊，就是一个创作，网络创作，哦，就是有一对新人要结婚，结果呢他们最后居然为了请客到底是要请饭店还是要半桌，哦，才来吵起来，因为男方希望做半桌，女方要做饭店。后来呢在这个故事里面，连男方的女的妹妹就小姨子也出来参战，哦，然后就说你看这个，我们出房，我们家出房出这么多钱买房，就房子就要登记在女方名下，哦，好，最后这个就是吵嘛，这媒体也报道。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开始变聪明了，你知道我觉得如果在三年前五年前，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大家开始被骗久了之后的，我觉得现在你去问了，我觉得可能有一半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网络创作文，哦，就是纯粹就是一个这个不是真实的故事啊，就编造出来的。那为什么有人要编造这个呢？有很多种可能啦，包含的就是炒作社团啊，或者是可能行销公司要炒作流量，甚至他纯粹为了好玩，我觉得都有可能哦。那所以我们不用去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假的啦，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去聊这个那个事件本身，哦，但是我们现在聊为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这么热门呢？我觉得这它因为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成功点，哦，我觉得第一个点是什么，就是 战男女感情本来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嘛。你要知道，如果我今天要做幻想文，我今天要编网络编剧，我一定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去做一个男女感情的故事，然后我创造一个很夸张或者是很夸张的男主角或很夸张的女主角。这个就是一个黄金方程式，你知道吗？就是我创造一个男女之间的冲突，然后我把其中的一方做得非常的夸张，甚至我把两方都做得很夸张，然后让他觉得哇，这个是天兵绝配哦。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把男方做得很烂，或者把女方做得很烂，然后实际上这个东西在网络上都会引起讨论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就是他去把男女感情的这种场，你只要创造一个很夸张的男主角或女主角就会成功。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当中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他除了感情线以外哦，他还有第二个线，支线，就是什么半桌 VS 饭店，半桌好还是饭店好。那这个话题在台湾也一定会吵的嘛，齁、哦、像台湾有一些固定引战的话题、哦、包含了什么南部粽好吃还是北部粽好吃、哦、到底你是北部的卤肉饭算卤肉饭，还是南部的卤肉饭算卤肉饭，对不对？北部的卤肉饭齁、哦，南部的卤肉饭是北部的控肉饭嘛，对不对？但是呢，到底，然后北部的卤肉饭是南部的肉燥饭嘛，所以，哎，到底是北部的卤肉饭才能叫卤肉饭，还是南部的卤肉饭才能叫卤肉饭，对不对？还有，当然还有那个台湾最喜欢赞城乡是吧？啊，台北人啊，眼高于顶啊，离开台北就是乡下啊、哦，就是南下，就是南部，所以呢，有些人就画那个夸张，就是在新北就是南部了，因为已经离开台北，然后离开台北市，对，占台北哈，占南北也是一种话题嘛。所以你看这个话题，这个新闻它连占南北都有，它就说高雄是乡下嘛，所以你看这个话题为什么好？第一个占男女的这个结婚，然后创造一个很夸张的女主角哈，然后第二个呢去占半桌加饭店，第三个呢还占什么高雄是不是乡下？台北人瞧不起高雄哦，所以他。刻意集合了这么多引战的元素，你觉得这东西不在网络吵翻天，怎么可能呢？哦、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可以集合这么多点，当然就是一种，刻意塑造好的趋势还蛮高的、哦、那当然了，我们这一集节目因为不要聊这个故事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我自己对于饭店、哦、就我们讲的是吃喜酒哦，假如今天结婚到底办在饭店比较好还是办半桌比较好。好、哦、那当然啦，你知道我们节目哦走这个理性中道的一个路线，所以呢我们就开宗明义就跟大家讲，我觉得饭店好呢还是半桌好呢，这个题目、哦、没有绝对的对错。为什么呢？哦、你讲干 Mula 你有讲干话、哦、Mula 你就不敢表态，就是两面讨好，没有啦。我要跟大家讲，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可是我必须先给大家一个观念。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其实我不认为这个题目有绝对哪一个一定是赢的，饭店一定赢或者半桌一定是赢。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什么叫做好差距真的很大，你知道这是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嘛。哦、你知道有些人呢他必须说怎样的食物才是美味呢，除了食物本身，食物还得摆盘摆得很漂亮他才觉得美味、哦、甚至有些人会什么除了食物好吃摆盘很漂亮之后，连服务生的服务也要很好才是美味。你看米其林、哦、就是讲究整体的体验，对不对？然后你不能只是好吃而已，摆盘也很重要，视觉的飨宴，对不对？那有些大厨在做这个餐点，甚至连声音都有进去，好，就是所谓的无感的料理都有，对不对？那但是呢，有些人呢，我告诉你，你要觉得我觉得好吃，就要食材，好，你用很便宜的食材做的很好吃，我心中还是觉得不够好吃，好，你一定要让我看到顶级的食材才会觉得美味。有啊，这种人多的是，像我也是很重食材的。那有些人呢，则是他希望吃的那个食物啊，要非常的细致。好，它分量很少没有关系，但是那个细致一口吃下去味道要很多层次，可是有些人喜欢这，但有些人叫什么，我就是要重口味，然后分量要很澎湃才是豪气。所以我只能说每一个人本来喜好就不一样、哦、那这个跟你的出生环境有关系，因为你的出生环境不是怎么样、哦、跟你天生的个性为什么会影响你对事物的判断的基准，而且也跟你的年纪也有关系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啊，依照人生的不同阶段， 你的喜好是会改变的，是吧？我觉得人生在不同阶段喜好是会改变。那接下来我来讲我自己哦，我必须跟他讲，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讲年轻的大概是35岁以前，或甚至差不多35岁以前，我在35岁以前的我，甚至应该讲40岁以前的我，我一定会比较 prefer 半桌，我一定会觉得半桌呢比饭店好。一定35岁以前啊，不敢说40岁，因为我现在已经老了，但是我说我的印象35岁以前，你要我二选一，我可能会因为人情的因素或者别人的选择，我最后选饭店。可是如果我全权决定，我会觉得半桌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重视 CP 值，这个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嘛，所以半桌的 CP 值就是比饭店高很多，对不对？或许半桌的那个每一道菜的味觉本身的细致度未必能够达到饭店的等级，可是呢，你如果不要那么讲究细致度，你纯粹讲究到某种程度的好吃的话，其实也够了。而半桌的 CP 值真的高很多，因为你找半桌的10000块的一桌，它的菜色可能就等于20000块一桌的饭店的里面的食材。哦，那像我这么重视 CP 值，而且我也是重视食材的人，我可能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半桌赢。哦，同样花一样的钱，饭店就是一只龙虾，半桌就是3只龙虾，怎么比，对不对？同样的一个钱，饭店呢就是一只鳗鱼切8块，然后半桌就是5只鳗鱼摆出来，其实就是有差，对不对？那但是我必须说啊，那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应该是相对支持比较半桌，因为我太重视 CP 值了，那看到分量看到食材我就想要支持半桌。可是我必须说，有些人说半桌的口味一定赢，我真的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口味真的见仁见智，因为我真的吃过太多场喜酒。我跟你讲，我吃过喜酒真的好几百场，因为我以前当主管嘛，主管就常常要去团 team 里面哪个人结婚就要去包个红包，所以其实我真的吃过很多这个喜酒，半桌饭店都吃过。所以我比如说我都吃过好的，也都吃过烂的，所以饭店也有烂的，然后半桌其实也有烂的，我只能这样讲。那所以我觉得口味我们就不评比了，但是我必须说纯粹在我年轻的时候 CP 值一定是半桌赢。可是呢，为什么我说当我年纪大了之后我开始就有一些想法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等我现在像我现在47岁，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饭店好。我觉得饭店一定好赢，饭店什么地方一定赢过半桌，大家可以想想饭店在哪一点赢过半桌。我告诉你，饭店赢的呢就是什么清洁度跟卫生度。你要讲哦，真的是饭店的那个清洁度跟卫生度，以及你知道半桌可能都是那个塑胶盘嘛，你知道有些人就看到那个塑胶盘就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比较 low 一点。所以然后我觉得有个重点是什么，厕所。我跟你讲，你知道你在吃一个餐宴，吃个2个小时，你总会去上个厕所吧。好，那半桌的话你就不要对厕所太要求了，不要对厕所太要求。可是你知道你如果在饭店，当然饭店的厕所一定是有相当好的一个等级的嘛。所以你知道真的很多人是在意厕所干不干净的。有很多人会说这个厕所太脏我不要去上。你知道真的有些人这样，所以其实有些人真的就会在意厕所干不干净。然后另外一部分哦，我觉得办在饭店还有一个好处是，你知道对于某些人，他们认为婚礼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这个社交呢包含了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是很盛大很慎重的被处理。好，那这件事情呢在饭店去举办比较容易得到这个样子的一个就是在社交方面的一个认同哦。那我觉得举个例子嘛，就像蜜月旅行来说，蜜月旅行有些人说国内就一定比国外出国差吗？我必须说啊，当然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一样是见仁见智，可是我必须说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出国旅行就算是去出国最便宜的那个地方还是比在国内旅行好，不就是这样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你知道这婚礼不是两个人的事啊，很多人都觉得婚礼是两个人，婚礼不是两个人的事，婚礼是一个两群人的事啊，是一个包含了家族的社交。所以事实上 一个这个场地让人是不是觉得说啊，你很重视这件事？我觉得其实对一部分也是有差。那所以你去想一件事哦，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我从年轻到年长，我的想法会开始改变？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半桌屌打啊、哦，但是呢，我年长之后，我会觉得说，都很好啊、哦，大家来协调、哦、都很好。差别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的改变是，我觉得当我年纪变大之后，我开始学习去尊重别人的喜好可以跟我不一样，而且别人的喜好没有比我的喜好差。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喜好是最重要，我的价值观是最正确的，别人的价值观跟我不一样都是他错了，他蠢，他脑袋不清楚，饭店 CP 值那么差干嘛请呢？请客就是这么豪华，我跟你讲，就算料理手法差一点点，光靠食材就补起来、哦、你要问我年轻的时候，我30岁跟你这样讲，我说就算料理未必是，因为你要知道其实那个半桌很多都是在那准备好这预加热再加热，所以其实你不一定真的料理手法够好，可是我比如说光食材就补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就会这样讲。可是你要知道，那是年轻人的年轻的想法，就是说我的价值观最正确，你们都要听我，你们的听想法跟我不一样，你们就错了。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从年轻到年长，一个最大的不同的时候，我开始发现一件事，就是我的价值观没有比别人的高级，我的价值观没有比别人的高级，好，我的脑袋也不一定比所有人更好。那我的看法呢，不能去强迫别人接受。好，所以我学会了去尊重其他人的喜好，其他人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所以当我开始学习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也不会就是说就是我的看法对。好，所以我现在就会开始接受说，其实饭店也很好。好，饭店它可以达到某些事情，那半桌可以达到某些事情，就看你到底要哪一个东西，对不对？好，那所以、哦、我个人觉得、哦、如果是我未来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嘛、哦、我未来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已经不会再结婚了、哦、但是未来假设我女儿要结婚、哦啊、我的小辈要结婚、哦、未来、哦、我是家长，我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一方一定要流水席，另外一方一定要饭店，我就告诉你说，我就说我们就两个都办，我们两场都办。好，因为你看，以这个故事，以这个编造的故事的角度来讲，男方为什么要办流水席？为什么要办半桌？因为男方是里长嘛，里长要搞叫交陪嘛，高陪嘛，哈，要跟地方的这个人士们交陪嘛，所以他当然要办一个半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就是你跟他根本不认识，但是他只要坐在附近都可以来吃一下，这是里长的社交需求。那女方呢？女方可能她的需求是，她希望就是在饭店里面漂漂亮亮的、啊、开开心、干干净净的、啊，然后看起来很高级、高档啊。你能说她一定错吗？其实也不一定错嘛，哈、哦。所以答案很简单啦、啊，就两个都办啦、啊，就两个就多花点钱嘛，哈、哦。好、哦，那所以当然啦，你当然你说多花点钱谁出、哦？我当然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大家都出一点嘛。我觉得每一个婚姻不一样，每一个婚姻里面不同家庭的条件不一样、哦、那所以我们也不用一定说一定要一人出一半，或者你喜欢哪个那个钱你出，我觉得也不用硬分，因为感情不是在分钱的、哦、感情不是在分说你一定要出跟我钱一样，而是感情是什么，是一种这种说你愿不愿意为对方付出，你愿意为对方付出多少。所以事实上、哦、钱怎么分就是两边谈好、哦、两边都满意就好。那如果两边都不满意呢？那就代表你们金钱观跟价值观，以及你们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心都不够多、哦、那你们当然可以晚一点再结婚，你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哦、因为这个终究结婚是一个长线的一个东西嘛、哦哦、但是我必须说、啊、家长、哦、身为家长、哦、如果我是男方的爸爸、哦、我一定会说两个我都办，我们不差借这点钱、哦就办哈、哦，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方是对的人，又何必为这种钱，那个让大家不开心呢？哦，那大家的需求都重要嘛，都重要嘛，哈、哦。但是如果反过来，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跟你吵这个不是为了钱的问题，而是我们有个根本性的价值观，那双方就可以缓一缓。好、哦，你知道网络比较夸张一点，网络就是大家喜欢劝人家分手啦，哈、哦。 问投资一律叫你 all in， 好，问感情一律叫你分手，问职场一律叫你离职，哈，这个我跟你讲，网友根本不为大家人生负责，好吗？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啦。所以我认为，就算你在这种感情里面，你真的遇到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冲突，那我觉得你要缓缓再沟通，其实都 OK 的，但是也不用急着就去离婚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什么都要喊离婚，真的是一种面子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一种面子问题，都已经这样了，你要不就让步给我，要不就什么，其实好的感情是彼此沟通啊，是彼此沟通，然后彼此为对方着想，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有人说这一段同时结合了投资好难跟人生成长牛肉汤的精髓，哦，好啦，那最后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啦，因为 我觉得其实可以的话，那个我都会希望在我们的这个 MuLine 的第三个话题放一个相对比较闲聊比较轻松然后有趣一点，但是也不是那种，但是不是每个礼拜都有这种事情啦，所以但是如果这个礼拜有这种事情，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聊一下，然后到底是饭店好还是饭桌好，那我觉得都很好，答案是都很好，那尊重对方，然后为了彼此着想更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人说对啊，幻想文分两场吵不起来，对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MuLine 第241集哦，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那个这算是这个农历过年即将来了，哦，大家我相信最近大家很忙，我也超忙的，哦，那也希望大家这个一切新的一年，哦，你们都有一个好的新计划，哦，那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业配厂商喜年来蛋卷，那也不是因为收了钱才讲这样的话，我真的觉得喜年来蛋卷是一个超级超级安全的一个礼物啊，所以真的是你过年要去拜访朋友拜访亲戚没有礼物就去 7-11 去全家去买一个，去全年去买一个这个喜年来蛋卷礼盒绝对安全的。那你如果想要他的这个公仔，哦，就是我们现在照片的这一个，哦，这个日本大师的很潮的一个公仔礼盒，那你就得去特别的通路才买得到，哦，那有兴趣的话就透过我们的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就可以看得到，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律就到这边了，好，MuLine 第241集，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这集的节目，大家拜拜拜拜。